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我们又有这个好机会一起来敬拜神。
我们很感谢我们有一个好的机会，大家一起来敬拜神。
让我们来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知道你是那一位无微不至，随时随在都看顾我们的神。
你是一位无微不至，随时随在都会保守我们的神。
特别为我们当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
我们特别为到我们当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祈祷。
特别为 Grace 和 Amy 两姐妹跟他们的全家。
特别为到 Grace 和 Amy 他们全家。
他们父亲在香港过世。
他们父亲在香港过世。
那么回去看父亲，正好又成为奔丧。
去看母亲同埋同时嚟奔丧。
愿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的安慰与他们全家同在。
愿你自己的能力和安慰与他们全家同在。
让他们带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事情办得非常平安。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让这件事情办得大家都平安。
带领他们家里有需要旅行的人，
特别带领他们家人需要旅行的路途。
也把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身体软弱的交在主手中，
又将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身体有软弱的交在你的手上。
愿你给他们力量，
愿你给他们力量，
愿你给他们经验你医治的大能，
愿你给他们能够经验到医治的大能，
保守他每天的生活过在主里头有平安喜乐盼望之中。
愿你们保守他每一天都活在你的主的有喜乐盼望平安当中。
也为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祷告，
也为了我们今天早上聚会来祷告。
求主让我们得到你圣经的教导，
我们能够得到你在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教导，
让我们的生命被建造有力量，
愿我们的生命被建造有力量。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今天要分享一个在我心里头最重要的信息之一。
然后呢，今天牧师要跟我们分享在他心里头很重要的信息之一。
一月份跟二月份，离开这个麦克风远一点。一月跟二月份，我会讲一些我个人对我个人帮助最多的一些信息。
牧师说他在一月份、二月份呢，会大家同大家分享对牧师自己本身帮助很重、很重大的准息之一。
那么我们家的月影也常常提醒我。
那么牧师的师母月影呢，时时的提醒牧师。
他说：“安东，你在这边这么多年了，你所讲的圣经只有那几节。”
他说：“安东，你在个教会里面这么多年了，你所讲的道呢，只有个几字。”
我告诉他那是真的，他讲的是对的。
那师母所讲的是啱的，牧师也知道他所讲的是啱。
可是我知道那么多，如果对我没有用，有什么用呢？
如果是知道有很多，但是呢对自己没有用的话，有什么用途呢？
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有同感，也烦请你从我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你有同感的话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从牧师的角度来看。
我们要更多强调那些对我们每天的生活生命有用的。
我们要强调一些对我们每日生活我们上面有用的。
不是说有一些我没有讲的是没有用，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没讲的就是对我们没用的意思。
而是说对我今天我每天生活需要所马上用得上的。
然后说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上面马上可以用得上的。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一看就知道我讲的题目。
然后呢，今天一看大家都知道呢牧师要所讲的题目。
今天我要用的是化苦难为祝福。
今天所讲的题目呢，就是化苦难为祝福。
那么这个题目非常重要。
这个题目非常重要。
很多卷书都是这个题目。
有很多卷书都有提到这个题目。
例如说希伯来书几乎有一半是这个。
希伯来书几乎有一半是讲到这个题目。
雅各书几乎整本都是这个。
雅各书咧，几乎整本书都系讲到呢个题目。
罗马书、彼得前书当中有重要的一部分是讲这个。
罗马书、彼得前书有好重要嘅一部分，即系讲呢个题目。
要看耶稣基督的教导，其实这个题目隐藏在很多他的教导里头。
然后咧睇耶稣基督嘅教导咧，其实有好多嘅教导咧都有隐藏呢个题目里边。
那个原因是非常明显。
这个原因是非常之明显，
原因是我们有这个需要。
明显的原因就是我们有这样的需要。
那么很多地方就讲到基督徒需要成长，要长大成人。
又讲到基督徒需要成长，需要成长。
那么我用过这个题目说我们有老婴儿症。
牧师有用过这个题目，我们大家有一个老婴儿症。
要记得弟兄姐妹，这个相片就是我的写照之一。
牧师说这个相片是牧师的写照之一。
说真的，我信主这么多年，有时候感觉就像这样。
牧师说他信主这么多年，有时感觉就是这样。
我从初中一年级受洗。
牧师从初中一年级来受洗。
到现在几年我也不好意思再数。
现在都不好意思再数下我信主有多少年了。
但是有的时候不小心呢，会回到这个地步来。
有时候不小心就会回到这个地步。
你看这个人，看他长的胡子，他的秃头。
你看看这个，他有个秃头和有个胡子。
我们大概会猜他至少五十多岁了。
你看看猜下他可能不止五十几岁了。
可是你如果看他包的尿布，你只能猜他说一两岁。
如果你看到他只是包着个尿布，可能他只得一两岁。
实际上这是圣经教导主题之一，灵命要长大，基督徒得救的第二个步骤，讲到因信分别为圣，就是讲这个。
这里讲到基督徒需要长大，然后呢第二步，我们得救第二步是因信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也是因为信耶稣我们成长，
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我们会成长，
生命成长，
我们的生命会成长。
好，不能够一直停留做小孩子。
我们不可以一直停留做小孩哥。
圣经说小孩子连吃干粮都没有办法，
小孩哥呢连吃干粮都没有办法。
每次分享圣经只能分享那个最浅显的那些真理，
每次分享圣经呢只可以分享一些很浅显的道理。
所以希伯来书就说了，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接力进到成熟的地步。
这里希伯来书有讲，我们要离开我们这个得救的这个成长的开端，我们要得到这个成长的地步。
我希望我们当中有一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甚至有些还没有信的朋友们，
我希望当中有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未信主的朋友，
抓住今天的这个主题的意义，
抓住今天所讲的主题的意义。
信耶稣我们不是找到一个有钱的老板我们天天问他要钱，
我们信耶稣不是说我们找到一个有钱的老板每天问他拿钱，
相反的，我们乃是找到一位全能的神。
相反的，我们是找到一位全能的神，
我们请他给我们一个坚强的生命，
他请他给我们一个坚强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坚强丰富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抵抗任何的环境。
那我们生命可以坚强到一个地步，可以抵抗很多不好的环境。
我们的神当然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当然我们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但是我们信他最主要的目的不是那个，
我们信他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个。
因为神他广泛的爱，他供应世界人各处各方人的需要，
因为他广泛的爱，他供应世界上每一人他个所需要的，
也包括基督徒在内，他要供应我们的需要，
也包括基督徒在内供应我们所需要的，
他也要在我们特别困难的地方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来帮助我们，
我们在我们特别困难的地方他会特别给我们恩典来帮助我们，
这些都是真的，
这个都是真的，
也是我们信他的目的的一部分，
这个是我们信他的目的的一部分。
但是有一部分非常的重要，乃是超越这个，
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超越这一部分。
所以圣经里的教导，神对基督徒生命的目的有一些是超越我们刚刚说基本的需要，
有神讲到圣经上面教导他对基督徒要超越的一部分是什么？
第一个部分讲到要塑造 像耶稣基督的品格。
我哋主要就话我哋要塑造被好似基督嘅品格咁样。
那么这个信息最重要的地方是在于我们最熟的圣经里头。
这个我们的信息呢是记载在这个圣经里面很熟悉的一段。
这个罗马八章二十八二十九节。
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他说神要使得各种事情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都一起合作。
然后神知道各种事情无论是大小事情或者好事坏事都各种事情来合作，
要让爱他的人得到益处，
要爱他的人得到益处，
这些人神要用这些的益处，
神要用这些的益处
把他们磨成像耶稣基督的模样，
要将那些人磨成好像基督耶稣的模样一样，
神要让我们得益处，
神要我们得益处，
益处是一个方法，
益处是一个方法，
目标是把我们磨成像耶稣基督，
目标呢是要磨成好像我们磨成一个好像耶稣基督，
那个是罗马八章二十九节，
这里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所记载的，
二十八节说要让各事各物一起合作让我们得益处，
二十八节讲到要让各事各处都要得成为我们的益处，
要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所以爱神的人无论经过好事坏事顺的不顺的都要得益处，
所以爱神的人无论经过好事坏事顺利或者不顺利都会得到益处，
得到益处之后慢慢达到一个目标，
得到益处之后慢慢达到一个目标，
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
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
好，第二个圣经里头上教导要我们的灵命能够长大，
第二个教导就讲到要我们的灵命能够长大，
圣经有的字我翻成成熟，有的翻成完美，
圣经里面有翻译为成熟或者完美，
总而言之是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成长，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要成长，
不能够信主多年呢还像一个婴儿一样，
不要说信主多年就好像一个 BB 仔那样。
第三个目的，当我们慢慢坚强，我们能够做事情，
当我们慢慢坚强可以做事情的时候，
神要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跟工作表达他的特性，
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和工作能够表现出神的特性，
我们就把它叫做做工或者服侍，
我们分析为一个做工或者是服侍，
神不是要我们要做工替他赚钱，
神不是要我们做工来为他赚钱，
替他做工乃是把他特性表达出来，
我们为他做工就是将他的 他的表性能够表达出来，
甚至如果我们去做工，我们去一个地方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好像我们做工去一个地方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那也是表达神的特性的一个方法，
也是表达神的特性的方法之一，
神爱那些人，
神爱那些人，
他要借助我们去帮助那些人，
他神要藉着我们去帮助那些人，
神要用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来做那些事情，
神要藉着我们的手和我们的脚去做那些事情，
不是因为他不能做，
不是说神不能够做，
而是因为他喜欢我们做，
然后神是喜欢我们去做，
所以第三个变成服侍变成做工，
第三个是讲到服侍或者是做工，
再看一个有更大的目标，
再看一下一个更大的目标，
我们说是国度的目标，
就讲到国度的目标，
神要建立他的国度，
神要建立他的国度，
先从建立在我们心里开始，
从建立我们的心里面开始，
神的国度先建立在基督徒的心里头，
神的国度先建立在那些基督徒的心里面，
当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到世界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那个心里的国度要成为一千年的国度，
这个心里面的国度要成为一千年的国度，
整个地球上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们要治理，
整个地球呢是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来一起来治理，
他要培养我们像耶稣基督是为了让我们有能力跟他一起来治理，
然后呢他要成为我们有能力的同他一起来治理，
达到他的国度的目标，
是达到他的国度的目标，
那一千年这个世界要非常繁荣非常和平，
一千年的世界会很繁荣很平安，
然后到达了他永远的国度，
然后达到一个永远的国度，
这个永远的国度起初在地上，后来跑到天上，后来又回到地上，
呢度讲到呢个永远嘅国度喺地上，上天上又要埋翻嚟呢个地上。
永永远远，基督要做王。
永永远远，耶稣基督要做王。
那些得救被他使用的基督徒们，要跟他一起来工作。
然后咧，得救被佢使用嘅基督徒们，要同佢一起嚟工作。
所以圣经里头的教导，神对我们的恩惠，让我们得到帮助，是因为他爱我们，那是自然的。
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得到他的安慰，然后可以做为他做工，有很多东西是自然的。
可是我们遇到的许多事情，并不是为了要让我们舒服，要让我们没有问题。
我们遇到很多事情，不是说让到我们能够很舒服，没问题。
乃是借助不舒服或者问题，让我们能够长大。
然后藉住那些不舒服有问题的环境，使到我们可以长大。
所以神的恩惠两方面都有，一方面让我们能够借助他的恩典平安的过日，
一方面我们藉住他的恩典能够平安的过日子，
一方面为了国度的计划我们愿意成长，
一方面是为了国度的计划我们是继续的成长。
所以我们会经过很多事情磨练锻炼我们，
我们会经过很多事情和很多环境的磨练。
希伯来六章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所以希伯来书六章一节这么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用白话文说，请不要一直读第一课而已。
但是白话文就说，不要一直是读第一课，
要升级读到第十课、第一百课，
要升级啊，就好似咧就读到第十课、第一百课。
我们要成长，我们要成熟。
我哋要成长同埋成熟。
圣经又教导说，试炼跟苦难是人生必有的东西。
圣经有教你教导话，试炼同埋苦难系人生要必要有嘅。
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从圣经嘅角度嚟讲，
回到那个乌托邦或者大同世界那种情况是不可能。
然后要回到呢个乌托邦或者大同世界咧，根本就唔可能嘅。
我们中国也有这个观念，西方哲学也有这个观念。
我哋东方有咁嘅观念，西方嘅哲学也有咁嘅观念。
这个世界如果努力达到一个条件，我们可以让他没有罪。
然后咧，呢度讲到世界达到一个条件嘅话，我哋可以觉得系冇罪。
每个人都快乐和平。
每个人都快乐和平。
圣经没有这样教导，不可能。
圣经没有的教导是不可能的。
相反的，世界会越来越乱。
相反的是世界是会越来越乱。
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掌权者，上一次我有分享，这个国度，这个黑暗的国度是魔鬼在掌权。
因为这个世界的掌权者，这个黑暗的国度的掌权者是魔鬼。
神要用他的恩典能力来帮助世界上的人，尤其是基督徒。
神要用他的恩典和能力来帮助世界上的人，尤其是基督徒。
但是神不会把全世界 各种的问题拿走。
但是神不会将世界上各种的问题来拿走。
所以我用 雅各书今天的经文之一一章二节来解释这个。
那今天要用这个雅各书，我们要用的经文之一一章二节来讲。
雅各写给犹太的基督徒，
雅各写给犹太的基督徒，
那么当然也是写给我们，
当然也是写给我们。
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是我们今天经文的第一节。
这个是我们今天所用的经文第一节。我们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我要用白话文更仔细的翻译，
牧师用白话文来更仔细的来翻译。
我的弟兄们，
我的弟兄们，
当那个时候你们掉在百般的痛苦试炼那个坑里头的时候，
当你跌在一个百般试炼的坑里面的时候，
这里是当那个时候到的时候，
当就到这个时候，
每一个人一定有那个时候，
每一个人都会有那么的时候。
你会走路不小心掉在一个坑里头，那个坑是你的试炼跟你的痛苦。
你会行路跌在一个坑里面，这个坑就是你的试炼和你的痛苦。
基督徒，我的弟兄们，基督徒，
基督徒，我们的弟兄们，
你们一定有这个时刻，
你们一定会有这样的时刻，
你们会掉在那个痛苦的坑里头，
你们会跌在一个痛苦的坑里面，
你们却要把它当作大喜乐，
你们要却要当为你们的大喜乐。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下面的经文，
下面的经文，
好，我们待会会读，
牧师等一下就会跟我们分享。
这里是讲一个前提，
这个是讲一个前提，
痛苦跟试炼是必然的，
痛苦和试炼是必然的。
所以我们如果向主祷告说，主啊，你要把我所有的痛苦都拿走，主不会听的。
如果你同神祷告的时候，将我所有的痛苦拿走，这个神是不会听的。
相反的，如果我们祷告说，主啊，我有痛苦，求你给我力量，让我能够胜过它。
然后你祷告话，神同神讲话，我有咁嘅痛苦，希望你俾我力量，能够呢个胜过呢个。
那就是合圣经的祷告。
呢个系合乎圣经嘅祷告。
所以这个是前提。
呢个系前提。
约翰福音十六章耶稣说的话。
约翰福音十六章耶稣所讲嘅话。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因为十六章的时候已进入。在耶路撒冷楼上耶稣最后晚餐的那一天，
十六章是耶稣基督进入这个在他的楼上和他耶稣去跟他们最后晚餐的时刻，他将这些事情讲给他们听。
耶稣教导很多重要的真理，
耶稣基督教导很多重要的真理，
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
然后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
最重要是包括耶稣基督要跟我们住在一起，
最重要的教导之一就是耶稣基督会同我们住在一起。
耶稣要求父差遣圣灵与我们同在，
耶稣会差遣圣灵与我们同在。
耶稣要跟我们生命有密切的关系，像葡萄树跟枝子，
耶稣基督会同我们的生命有很重要的关系，好像葡萄树和枝子。
耶稣要把平安赐给我们，虽然他跟我们不在一起了，但是他仍然要把平安赐给我们。
虽然耶稣基督不会跟我们一起了，但他会将平安赐给我们。
十六章三十三节他说，我把这事情交给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在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了。你们如果跟我在一起，我与你们同在，你们会胜过。
如果你跟我一起的话，就算有苦难，你们会胜过。
世界有苦难是必然，
世界上有苦难是必然的，
基督徒靠着神的力量能够胜过它，
基督徒可以藉着神的力量，我们可以胜过这些苦难。
我们就把这两个题目放在一起，神常用苦难来帮助基督徒达到生命的成长。
我们将这两个题目合在一起，神常用这个苦难来帮助基督徒达到灵命成熟的目的。
那么弟兄姐妹如果有空，麻烦就再去温习一下这些圣经章节，
然后呢，弟兄姐妹，麻烦你呢，温习一下一些咁嘅章节，圣经里面讲嘅章节。
今天我们要把我们注意力放在雅各书二章，一章二到十二节。
我哋今日将我哋注意力呢摆喺雅各书一章二到十二节。
让我来念。
牧师嚟读。
要记得第一节是说，他写给散居在各地的犹太基督徒十二支派的基督徒。
他写给那些犹太十二支派散播在各地的基督徒。
这里头教导是给基督徒的。
这个教导是给基督徒的。
我要来念了啊，第二节，我的弟兄们，当你们不小心落在各种试炼的坑中的时候，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须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在往下念之前，让我指出几个重要的字。
牧师要指出几个很重要的字，
这几个重要字我就用那个 New King James Version 的翻译，有很多翻译都有这几个字，
很多翻译都有几个字，但牧师特别是用 New King James Version 来解释。
第一节就第二节讲到，你们都要以为大喜乐，
你们都要以为是大喜乐。
这句话 是用到这个动词 count， count 是数钱，那个会计师算账数钱。
用到这个动词呢，就是说 count 就是一个数钱，一个会计师都要数钱算钱。
你们掉在坑里有痛苦的时候，你们要好好的去数它，好好的去来解释这个事情的意义。
然后呢，你跌着落在一个苦难的坑的时候呢，你要数去看看这件事情发生的那个是什么事情。
当你把这件事情的坏处跟好处好好的数一数，到后来你做结论的时候，
当你将这件事情的好处坏处数一数的时候，你做结论的时候，
你会像那个会计师说，哦，今这个月真好，我这个月赚了10000块。
就好像一个会计师这样讲，哇，这个真的好啊，那我们赚了好像100万那么多。
所以说基督徒，当我们好好的去数看它里头的好处的时候，
将我们基督徒我们慢慢的数的时候，看到这个好处的时候，
我们就会算账算到，哇，这个痛苦原来是让我最快乐的东西。
然后我们算账会算到，哇，这个苦难的是我们让我们很快乐的一个事情。
第二个重要字，知道。
另外一个字是知道。
知道什么呢？哦，这个事情的试炼，这个苦难原来是为了我的好处。
你知道呢，一个苦难一个试炼呢，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那个好处是什么呢？要我的生命长大成熟。
这个好处是什么？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
因为知道那个苦难是要让我的信心能够变成有忍耐。
然后这个苦难知道我的信心可以变成有这个忍耐，
可以忍耐到底，可以坚持到底，
可以忍耐到底，坚持到底。
我这个信心没有跌倒，相反的让我坚持到底。
我信心没有跌倒，反而呢让我更坚强。
第三个动词是在这里，让。
第三个动词是让。
让就是说，哦，一个人他说我要这样，我就不坚持，我说让你。
然后呢，有个人就说我要这样去做，那我不坚持，是让你这样去做。
两个人不同的意见，我就说，哦，我的意见没有那么重要，让你的意见能够得以实行。
如果两个人呢有不同的意见，那就说我的意见不是那么重要，我让你的意见能够实行。
让什么？
让什么呢？
让神借着这个不顺利的事情让我能够长大。
让这个神藉着这个不顺利的事情，我们可以成长成熟。
这一段第四个动词叫做求。
第四个动词是求。
求是祷告。
求是祷告。
你们当中有谁如果缺乏智慧，让他向神求，向神求智慧。
然后向神求智慧，若你们中间有缺少什么的智慧的，就要向神求智慧。
往往我们遇到苦难，遇到不顺利的事情，最让我们烦恼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
有时我们遇到苦难，当我们不知道怎样做的时候，最麻烦的地方，最苦恼的地方，就是不知道怎样去做。
我们在苦难中向神求智慧，说主啊，求你让我能够明白。
我们在苦难当中要向神求来求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
尤其是明白你的旨意是什么。
尤其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
好，这四个重要字是我们这个整个的真理的一个秘密，一个解决的方法。
这个呢，四个字呢，就是一段圣经的真理的很重要的奥秘的地方。
六节到八节是把那个求向神祷告应该用什么态度加以说明。
第六到第八节呢，是讲到我们怎样去求，解释到我们应该怎样解说，我们怎样用方法去求。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我待会再放一点时间来解释。
等一下牧师会再花点时间来解释这段经文。
要用信心求，
要用信心的去求，
不要三心两意，
不要三心两意。
好，最后这一段九节到十二节，
九节到十二节最后一段
讲到刚刚两段教导真理的应用，
是讲到两段真理的应 容。
讲到一个卑微的弟兄，
讲到一位卑微的弟兄，
他的遭遇，
他的遭遇。
讲到一位在高位的弟兄，他的遭遇。
然后讲到一个是在高位的弟兄，他的遭遇。
怎么把这一段的真理用在他们遭遇的事情上？
怎么用这段的真理放在他们所遭遇的事情上面？
第九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的衰残。十二节是结论，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第十二节是宝贝结论，
十二节是宝贝是结论。
成熟的基督徒有个特点，
成熟的基督徒有个特点，
那个特点就是他知道怎么样处理他遇到不顺利的事情，
他可以知道怎样去处理他所遇到不顺利的事情，
怎么处理他的试炼跟苦难，
怎样去处理他的试炼和苦难。
那我们今天学的这十二节的十一节的经文就教导我们圣经里头的一个奥秘。
今天所讲的十一节的经文里面就是讲到圣经里面的教导的奥秘，
这四个奥秘或者答案乃是用四个动词来形容。
这个秘诀呢就是用四个动词来表达。
第一个我们说算，
第一个是讲要算，
这是会计师开店的老板他算账，
就好像一个会计书和一个老板来算账。
基督徒要把他生命当中的事情要常常算得清楚，
基督徒要将他生命上面发生的事情要算得清楚。
我们要知道有益的有害的，
我们要知道有益的有害的，
怎样把我们的力量放在有益的事情上，
将我们的力量放在有益处的地方。
第二个就是说知道，
第二个地方是讲到知道，
我们绝对不是一批迷信的人，
我们不是一批迷信的人，
糊里糊涂说信以为要得到这个那个，
然后糊里糊涂就信了，以为会得到那些这样的东西。
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
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
也知道信他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们信他有什么真正的意义。
第三个我们认识了神，
那第三个我们认识了神，
因为我们数过嘛，
因为我们数过，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我们就让他，
我们就会让他，
意思就是说如果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工，或者借着我们对外做工，会有很大的收获，
就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工，或者住我们去做工，会得到很大的收获。
万一我们没有力量，我们需要神的帮助，
万一我们没有力量要需要神的帮助，
尤其是我们需要智慧，
尤其是我们需要智慧，
我们就向他求，
我们要向神来求。
好，我们要再仔细的看一看这四个字，
我们再仔细的去看四个字，
算，
我们要算，
我们要好好的每天把我们的生活的负的正的东西要算清楚，
我们将我们生活上面负的正的事情好好的去算一下，
算完之后会有一个后果，
我们算完之后会有一个后果，
我们如果真的清楚的算得清楚看到了，
如果我们真的算得清楚看到的话，
我们会对于我们所遇见的试炼或者是我们所遇见不顺利的事情会有一个喜乐的态度，
我们生活上面所遇见的试炼或者不顺利的事情，我们会有一个喜乐的态度。
好，为什么？因为知道那个对我有益，
因为知道这个是对我有益。
我的弟兄们，每当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算账说这是让我非常快乐的事情。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你都要算账的这样讲，说我是大有喜乐。
那个重点是要算得正确，算得清楚。
这个态度就是要算得正确，还有要知道是真正的结果。
算的结果我们有很多结论，我只是把我脑筋想的写几句话。
算的结果有好几个结论，但是牧师只是举几个例子。
第一，试炼或者是苦难 是基督徒生命中必有的。
第一个就是试炼或者苦难是基督徒生命当中必有的。
我每个人都经验过。
我们每一个人都经验过。
那么圣经也到处都在教导。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
第二个，我们算账的时候不要问哦，我会不会有苦难。
算账的时候你不要去问我是不是会有苦难。
如果这样问，这样假设是有点傻。
如果你是这样问或这样假设的话，是有点傻。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定会有。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定会有。
所以不要问会不会。
不要问话会不会。
那是要问什么时候会有。
是要问话什么时候会发生。
让我们好好做预备啊。
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做预备。
有很多东西我们要做预备。
有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去做预备。
那么基督徒要预备的事情蛮多的。
基督徒要预备的事情是很多的。
第一个是我们每天生活的事情。
就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事情。
我们要做的工作。
我们要做的工作。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
我们生病怎么办？
我们生病是怎么？
我年纪大了怎么办？
我年纪大了怎么样办？
很多事情都要做预备。
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去做预备。
所以我们要对于我们的需要清楚。
所以我们对我们的需要来清楚。
不要问会不会有，你要问安东你会不会老。
不要问话会不会有，安东你会不会老。
我以前在读小学的时候问过这种话。
啊，牧师读小学的时候问过。
很多小孩都问过父母，爸爸我什么时候才会长跟你一样大。
有很多小孩都问爸爸话，我几时才好像你这样长大。
现在你如果要问我安东你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我问话安东你要问的问题，
我也许会问我怎么样才不会长大。
他会问我怎么样才不会长大。
所以不要问错问题啊，不要问说会不会，
会不会，
要问说长大要做什么。
然后要问话长大之后要做什么。
好，第三个结论，神容许试炼在我生命中乃是为我成熟长大。
第三个讲到神容许这些试炼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为了我们可以成熟长大。
算得很清楚之后，我能够用喜乐的态度来接受。
当我们算得很清楚的时候，我们能够用喜乐的态度来接受。
这个东西一定会有，那么怎么样对我们才有好处？我应该哭着接受还是笑着接受？
因为这些事情一定会有，我用什么态度去接受呢？我要好像哭着去态度，一定要很喜乐的态度。
我要靠神的能力让我度过，安全的度过。
我要让神的能力来帮助我来度过。
我知道我只要向他求能力，他会给我，我可以安全的度过。
那只要我向神求能力，神会帮助我，会帮助去度过。
既然知道我会度过或者胜过，我要用高兴的态度来接受。
既然知道我会度过，我应该用欢乐的态度来 去接触这个咁样事情。
第二个重要的动词叫做知道。
第二个动词是讲到知道。
我们对神的计划知道。
我们对神的计划知道。
对世界上的东西我们知道。
对世界上面的一些事情我们要知道。
所以有事情临到我们身上。
当一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就不会大大的惊吓我们。
就不会大大的惊吓我们。
Surprise! 我们不要 surprise。
我们不要 surprise。
让我知道它。
让我能够知道。
我就可以预备。
我就可以预备。
我可以求神给我力量，让我做运动做准备。
让神给我力量，好像做运动去做准备。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要生忍耐。他要信心要长出，让我信心更有根据、更可靠的东西来。
让我们信心更有根据、更有可靠，因为知道你的信心经过试验，就会生忍耐。
这边将忍耐能够坚持到底，能够耐久。
如果是可以忍耐坚持到底，能够耐久，
不会碰到困难我们就退却。
不会说碰到困难我们会退却。
这个代表耶稣基督的性情。
这个讲到代表耶稣基督的性情。
因为我的信心经过锻炼，
因为我的信心经过锻炼，
经过苦难，
经过苦难，
我就开始有耶稣基督他的性情在我的生命当中成长，
就会有耶稣基督的性情在我生命当中来成长。
那忍耐是其中的一个。
这个忍耐是其中的一个。
第三个是让。
第三个是让。
让是说我知道神让我遇到这个事情的目的。
我要知道神让这件事情发生我身上的目的。
我也知道他会帮助我，让我有力量有耐久的心度过它。
让我 们知道神会给我一个力量耐久的心去度过，
不单只是度过，
不单只是度过，
而且要让我得到很多的好处，
让我能够得到很多的好处，
不只是物质的，
不单只是物质的好处，
而是我整个人，我里头的感觉，我对于事情的看法，
但是我整个人，我里面的感觉，我整个人的看法，
我就让神在我身上成就这些正面的目的，
我就让神在我身上成就一些正面的方面的，
这个叫做一个降服的意志，一个人不坚持自己的意见，
这个就是降服的意志，一个人不会坚持自己的意见，
如果我知道是神愿意让我借着这个成长，我愿意让他做工，
如果我知道神是藉着这件事情让我成长，我愿意的藉着神在我身上做工，
让这个目标能够被达到，
让这个目标能够被达到，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但是要让这件事情达到他的目标，这样翻译比较好，
让这件事情能够达到一个目标，
使你们成全完备，讲让你这个人长大，变成一个成长有进步的基督徒，
让你们一个人可以成长有进步的基督徒，
在你的性情品格上头没有这么多的缺陷，
让你的性情品格上面不会有这么多的缺陷，
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
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
让我顺服神的旨意，
让我能够顺服神的旨意，
好让这个长大的目标可以达到，
让好让一个长大的目标能够达到，
求第四个动作，
第四个动作是求，
用相信的心，
是用相信的心，
这个求跟信心是互相补助的，
这个求和信心是互相的辅助的，
我们越用信心求，所求的就越能够成就，
越用信心的去求，越所求的事情就越多会实现，
我越求我的信心就会更多的成长，
我越求的话我信心的越多的成长，
互相加强，
是互相的加强，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你们如果缺乏智慧，我说过了，我们往往遇到不顺利的事情最需要的是智慧，
我们如果缺乏智慧，如果我们往往遇到事情的时候所最缺乏的就是智慧，
我们也许需要神帮助我们别方面，例如说身体不舒服，
对，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就举个例话，我们身体不舒服，
也许我们所需要是医治，
可能我们所需要的是医治，
或者是耐心，
或者是耐心，
甚至有的人是需要物质的东西，
有些人可能只是需要物质上面的，
那些都是可以向神求的，
这些都是可以向神求的，
但遇到困难当中有一个重要的，让我们能够接受它，能够坦然处理那件事情的方法是要有智慧，
所以呢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怎样去处理这个事情能够坦然的见证的话，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神的智慧，
如果你缺少智慧要向神求，
如果你缺少智慧的话你要向神求，
神绝对不会看不起你，
神绝对不会看不起你，
他不会笑你，
他不会笑你，
不会说你这么傻，
他不会说你这么傻，
他也不会斥责你责备你，
他也不会斥责你，
相反他会有耐心的，他会了解的把那个智慧赐给我们，
然后他会有耐心的，他就将一个智慧赐给我们，
要用这样的态度去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这里讲要用信心求，
这个讲到是用信心的去求，
你千万不能够说哦，我就嘴巴说说看吧，说不定会成哦，
如果不要说我们单单用把嘴来讲一讲可能会成就，
基督徒带着一个非常单一的一个意念，
然后基督徒要需要一个单一的意念，
我知道神会听，
我知道神会听，
也许神不见得用我要的方法给我成就，
或者神会用我想要的方法来去成就，
说不定他要用他更好的方法成就，
可能他会用更好的方法来成就这件事，
我就带着信心向他求，
我就会带着信心的向他求，
不然的话，一个人没有信心，好像海浪被风吹，在那边翻腾。
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心，就好像海浪被风吹，在直翻腾。
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没有信心的祷告是没有用的祷告。
没有信心的祷告是没有用的祷告。
心怀二意的人，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义。这边讲，不要有两颗心。
你这里讲呢，不要有两颗心。
心怀意说一个人有两个心。
有讲形容一个人有两个心。
一个相信。
一个相信。
一个不相信。
一个不相信。
往往都说啊，让我试试看吧。
有时话，哎，让我试一下啦。
这样的话，不是有果效的祷告。
咁样嘅话，唔系有果效嘅祷告。
然后，这段圣经讲到一个好的反应，一个基督徒的例子。
呢度讲到一个基督徒嘅例子。
他说一个卑微的弟兄，那个卑微弟兄平常很苦啊，他也许很穷困。
一个卑微嘅弟兄，可能平时呢个弟兄系非常之穷，好困苦。
那么我们如果看到神给他特别的恩典，他升高，他在那些方面有进步。
如果神给他特别的恩典，在某方面他有进步，有升高。
我们或者这个弟兄自己都要为这件事情大大的高兴。
这个弟兄或者我其他都要为这个弟兄来大大的高兴。
这个例子我们容易了解。
这个例子是非常之容易。
一个平常很辛苦的弟兄，忽然间他生意做成了。
一个很辛苦的弟兄，突然间他的生意做成了。
我们跟他一起高兴。
我们同他一起高兴。
另外一个是讲一个原来非常富有、地位很高的弟兄。
另外一个形容就是一个地位很高、原来是富有的弟兄。
他如果忽然间碰到不幸的遭遇、碰到困难，他生意倒了，他高位置掉下来了。
就好像话突然间碰到困难、苦难，然后突然间从高位跌咗落嚟，生意失败咗。
他也应该照样的高兴。
他同样的照样的去高兴。
我们如果你不是他，
如果是我们不是他，
我们要用另外一种有智慧的高兴法来高兴。
我们要用另一个智慧的高兴方法来高兴。
你去安慰他，去鼓励他。
你去安慰他，去鼓励他。
但是鼓励之内那些话里头要带着这种圣经的教导，对他会更有帮助。
然后鼓励的话要带着圣经的教导，然后会更有益处。
千万不要说哦，你现在生意失败了，让我给你开个 party 庆祝吧。
不是说你生意失败了，我来开个 party 给你庆祝。
但是我们内心知道，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爱主的弟兄或者姐妹，这件事情对他会有好处。
然后你知道，如果他真正是爱主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虽然很不顺利，都会得到益处。
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为什么？因为这后头有很多重要的真理。
因为里面有很多重要的真理，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
因为他必要过去。
因为这些一定会过去。
意思就是说，没有事情是存到永久的，这个世界上。
是世上面的事情是存到永久。
就好像草上的花一样。
就好像草上面的花一样。
太阳一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就凋谢，美容就不见了。
好似太阳一出嚟，热风一刮起，草就枯干，花亦凋谢，美容就冇咗啦。
以前我住在田边，我常常到我邻居那边看他家门口的一棵花。
牧师以前住喺田边咧，佢时时去邻居屋企咧去睇佢一棵花。
那个花是一种 cactus， 是一种仙人掌的花。
呢度咧，佢呢个植物咧系一种仙人掌嘅花。
乔波妈妈家可能有一棵那个类似的。那个会结果子，果子可以吃的。
那乔伯伯的屋企咧，可能有一棵相同嘅，佢会结果，嗰个果子可以食嘅。
有一天我们在路上散步。
有一日咧，牧师喺路上散步。
快半夜了。
然后咧就。
那他那个房子在我们这条路的路头第一家。
然后咧喺佢路上边嘅路途里边咧系最第一家。
我到他门口一看，他那个很大的仙人掌，那个枝子很多个。为什么看起来都白白的很多东西？
然后咧，佢经过呢个路嘅时候，睇到呢个仙人掌咁大嘅，好多枝子嘅，突然间变咗好多白白嘅颜色。
我就破例啊，到他门口还看不见，因为眼睛不好，我就走到那一棵的面前。
牧师咧，佢话破例，因为佢眼睛唔好，特别咧走到呢棵仙人掌嘅前面。
到快到那个树那个之前，我还对着那个 玻璃咬手，我怕万一有人看到以为是小偷。
然后咧，佢怕人哋以为佢系小偷，然后佢行嘅时候咧，对住个玻璃嚟摇手。
结果我到那边一看，看他结开满了大白花，一朵一朵一朵的，大概几十朵或者上百朵的。
然后咧，越走越近嘅时候，睇到咧，棵仙人掌开咗好多嘅大白花，一朵一朵嘅喺个仙人掌上面。
我就说真美丽，真美丽，我明天一大早来照相。
然后话真系好靓，真系好靓，听日一大早咧，我哋嚟拍影相。
第二天早晨太阳一出来，带着我的照相机我就过来了。
然后第二日咧一早咧，佢带住佢照相机咧就会过嚟啦。
结果一看那些花都不见了。
然后一睇咧，嗰啲花已经唔见咗啦。
很多都已经垂下来。
好多花已经垂咗落。
有很多就花开起来就全部包起来了。
有好多花咧开咗之后又包起嚟。
我就想到这边圣经说的。
然后咧谂到呢段嘅圣经所描述嘅。
有很多东西它是不耐久的。
有好多嘢系唔耐久嘅。
你千万不要以为永远都要如此。
唔系话永远都会留住咁样。
像花一样，不耐久，你不能靠它。
然后好似花一样，佢唔耐久，唔可以靠佢。
在高位的弟兄，万一碰到这个，我们跟他分享这个真理，但是要有智慧的分享。
然后咧喺高位嘅弟兄，如果我哋同佢分享嘅道理嘅时候，要有好有智慧嘅同佢哋分享。
好让他也得到好处，
让好让佢亦可以得到好处。
最后一个讲到，我们如果通过这样的试验有什么结果？
最后一个讲到，如果我通过咁嘅试验，我哋要得到咩好处？
我会得到一个奖品。
我哋会得到一个奖品。
那个奖品叫做生命的冠冕。
我哋呢个奖品系叫做生命嘅冠冕。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忍受试探嘅人系有福的。
这个字希腊文可以翻成试探或者试验。
这个希腊文可以翻译为试探。
那么他怎么翻译的话，要看他的背景啊。
你点样翻译嘅话，要睇嗰件事情嘅背景。
所以你翻成试炼或者是试探都可以。
你可以翻译为试探或者系试验。
这边可能翻成试炼会更好。
呢个翻译成试炼嘅话，可能系更好嘅翻译。
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神给你这个应许。
神给你咁嘅应许。
当你通过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你用信心、用耐心度过它。
如果你经过一啲唔顺利、试验嘅事情，你用信心嘅去经过佢。
神要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奖品。
神要俾你一个好好嘅奖品。
那个奖品是一个好像奥林匹克运动会胜利的那个皇冠，那个用花做的冠冕。
这个奖品就好像奥林匹克比赛的时候你所得到冠军所得到的那个。
那个冠冕不是花也不是草做的。
这个冠冕不是花也不是草所做的。
乃是丰盛的生命做的。
这个是丰盛的生命所做的。
你要得到神给你的冠冕。
你要得到神给你的冠冕。
那个冠冕乃是丰盛的生命。
这个冠冕就是你丰盛的生命。
这个生命有力量度过任何困难。
这个生命可以有力量去度过任何的。
这个生命本身有满足有喜乐。
这个生命本身有满足有喜乐。
这个生命本身是在国度里头能够发挥功用。
这个生命本身在国度里面可以发挥功用。
你的生命的丰盛就是你的冠冕。
你生命的丰盛就是你的冠冕。
这是一个基督成熟的，你跟他接触你的感觉。哦，这个人生命好丰富。
这个同成熟的基督徒所接触到的感觉，他的生命非常之丰盛。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弟兄姐妹，我们唱一首诗歌，请各位站起来。
大家站起来唱诗歌。
这个诗歌说，当我们遇到忧伤痛苦的事情，靠着神我们要站起来。站起来之后，你要比以前更有力量，更强壮。